修再大的功德，都是一点点。那为什么呢？有界限，有范围，不容啊。因此我们凡夫修福，怎么修也修不过三乘圣人，摩罗汉、辟支佛、菩萨，我们修不过他。为什么修不过他呢？他心清净，我们心不如，这个清净程度不如他。所以诸位要知道，要记住，修福不在乎你出钱多少，出力多少，不在乎这个，在乎你的心量大小，你的心呢清净的程度，在这个。心越清净，越沉，越广大，小福都变成大福。你布施一块钱、一毛钱，那个功德都是尽虚空变法界。称心，所谓称心就是与自信相应。我们再说的落实一点，与清净心相应，与平等心相应，与慈悲心相应，这个一块一毛啊，这个功德是尽虚空变法界。如果心不清净，不平等，从今天纵然舍了十亿、一百亿，我来做个功德，他的功德只有一点点，很小很小的功德。这些理与事啊，我们都应该知道。所以它是随性而变法界，那么由此可知，随时就不变法界了，因为时有分别，有执着，不平等、不清净就不变了。你才晓得这个清净心跟平等心是多么的重要啊！心随相而牵差，敬畏来及。所有万象是心变现的，性相不二，性相一如。但是我们就相上来看，千差万别。这就讲这个，从相上来观察，千差万别。性相无碍呀、刚才说过了，性相无碍是事实，必须恢复到清净心，你才能够见到，你才能够体会，在佛法里面讲的，你才能够证得。只要你有一念分别执着，你决定入不了这个境界。就障碍在哪里？在自己，不在外面呢、外面没有障碍呀、要从自己内心把这个障碍拔除。究竟皆可归持，这是法，法法圆融。不但是法跟佛法圆融，佛法跟非佛法也圆融。诸位，真正体会的这个意思，我们对于一切外道不可以回报。他回报我们，我们笑笑，应该的。为什么呢？他迷啊，他不晓得事实的真相啊。我们如果也回报外道， 那我们跟他一样迷了，我们就在哪里呢？这个意思很难体会。我在初学佛的时候，民国42年，那个时候啊，基督教跟佛教正在辩论的时候，我们佛门里面有一个主云法师，我那个时候对他很佩服，他出版了一个小册子，叫《佛教与基督教的比较》，我看了很满意。那时候基督教毁谤佛教，他就是也回过头去对付他。这夜王一来啊，这个闭门官司打了好几年呢。当然还是主云法师占了上风。到最后基督教不敢说话了。我那时候看到很满意。有一天我去见张家大师，我口袋里就是装了这本书。张家大师就问我，你看什么？我说佛教跟基督教的比较。张家大师笑笑叹了一口气，他叫我不要看，而且跟我说，基督教批评我们，我们不应该批评他，我听了就不懂，这人家对付我们，我们当然反回过去了，这应当吃平常的道理吧。张家大师看到我听不懂啊，他举了个比喻，很好，举得很妙。他说基督教啊，像一个3岁的小孩，3岁小孩拿个小拳头打这个大人，那个大人还真的生气跟他打一架，这成什么话了呢？所以这很有道理。他说你要回答他，你跟他一般大啊，只有3岁跟3岁才打得起来啊，3岁跟30岁的人绝对打不起来。他这个讲的时候我就体会很有道理，高下之分呢，那真正是高明的人才知道。我在当时佛门里头遇到许多出家在家人，没有一个见解像张家大师的啊，所以他对于这个反驳是很不以为然啊，他说这个把我们自己贬低了，跟他一般高了，这骂随他骂啊，随他怎么说，说到最后他怎么就不说了，他那个话总有说完的时候啊，可是这个社会上一般人谁高谁低啊，人家眼睛看得清清楚楚，用不着去辩论的啊，这个辨别错了啊。像这个里面的确是有很深的道理存在。那么这些原理原则都可以做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的思考，我们对于一切问题的看法啊、见解、做法、行为的一个准则。这是事出世间一切法都圆融了啊，佛道与外道也圆融。我记得我有一次在大专佛学讲座啊，是在慈光讲座，大概是在第4届是第5届的时候那一次慈光讲座非常之殊胜参加的学生有100多人， 暑假所办的，期限呢是四个星期，所以也是特别长的一次，四个星期100多人。啊，我记得很清楚，当中有6个是研究所的学生。那么李老师负责讲2门课，一个是阿弥陀经，一个是14讲，啊，佛学14讲，这2门课是李老师讲。每一天下午啊，还有2个小时，所谓研究讨论，啊，其实那并不算什么研究讨论，啊，是什么呢？解答疑难，啊，2个小时给同学们发问，老师来解答。啊，这一门课也是李老师主持的，但是他老人家只主持了一次，就是第一堂课。这个第二天呢，他就把我叫去了，要我代替他。诸位晓得，这个课没有课本，100多个学生来问你，随问随答。啊，所以我借了这门课之后啊，就每一天呢，把这个觉睡得很足，养足了精神呢，对付这些人。不过那个时候啊，我跟同学们说，啊，我说我后头还有靠山呢，你们问我，我答不出来的，我们再请教老师。古德常说：“后生可畏也。”在这个当中啊，就过了没多少天，有一个同学告诉我们，啊，他来给我讲，我们同学当中啊，有4个人是天主教啊派来的。啊，派他来参加我们这个讲座。他们每一天听完课之后啊，在傍晚的时候啊，回到教会里就报告，来做间谍的，来盗伐的。同学把这个事情告诉我了，所以到第二天呢，上课的时候我就把这个事情宣布，我说听说天主教有4个人啊，派到我们这边来参加我们的讲座。不是我们佛教很欢迎，并不反对啊，但是我觉得很可惜啊，这怎么可惜呢？我说上帝的儿女啊，应该是光明磊落的啊，事先给我们来个公函，要求几个名额，我们一定会答应，一定会欢喜接纳。结果偷偷摸摸的，这上帝脸上没光彩呀，这很丢人。那上帝儿女怎么可以偷偷摸摸做事情？那么这一逼了，把这4个人逼出来了，站起来了。站起来之后啊，他们就来给我讲，他说确实教会派来的，每天下午下课之后啊，向教会去回报。那么他们告诉我，他说其实啊，天主教讲的上帝啊，就是佛教里面讲的真如本性。我一听了这个话之后啊，我说那很好啊，以后啊，这个天主教不可以再骂佛教是魔鬼了。那骂佛教是魔鬼，不就是骂上帝是魔鬼吗？你说这个真如本性就是你们的上帝，上帝就是真如本性，那你再是轻视佛教，那不就轻视上帝了？这是他们牵强附会呀！啊，最后我就告诉他，我是从做学问的态度，你没有资格说这个话。不但你没有资格，连这个天主教的教皇也没有资格说这个话啊！为什么呢？能说这个话，或者说他同，或者说他不同，都必须 把这两个教的教义彻底了解，彻底明白了，才有资格说这个话了。这个大家没话说了，这是原则了。那么我就问了，你们对于天主教的教义，你们自己教义是不是完全通达了？他不敢说。那么佛法有没有通达了？也不敢说。所以我说，我的结论你没有资格说啊。最后我就告诉他，我说作为佛教的立场的时候呢，可以说通。你们说通，我说我也赞成，可以说通。怎么个通法呢？此地讲的融通。佛说一切众生皆有佛性，上帝也是众生，他也有佛性，那怎么不同呢？我说没错啊，你说就错了，只许我说不许你说。我说再说不同，我也可以说不同啊。怎么说不同呢？你们查查你们那个经典，看看我们佛经，我们佛经说一切众生本来成佛，你那个经上能不能找到有一句一切众生都是上帝？有没有找到？你找不到这个，不同啊。在我们讲啊，是面面圆融，在你们是开口便错，动念见拐。那一个一戒办完了啊，到戒业的时候，我就和同学说了，我说我开始啊接受李老师这个课，战战兢兢啊，是如临深渊，如履薄冰啊，总怕有这个问题被你们问住啊。结果四个星期，你们100多个同学居然没有一个问题把我问到，我说后生也并不可畏啊。那一届里头有游祥洲啊，好像有吴勇猛啊，游祥洲，有现在有不少的时候，杨慧南都是那个时候学生啊，都是那个时候学生啊。所以你要懂得融通啊，佛法确确实实没有一法不圆融的，法法圆融。这是法宝啊，说即业业相随性无碍，这一如一切，一切如一，一包一切，一切包一，交缠摄入，合合无为，凡圣一一皆然，是也。那么这个一融通，我们在恍然大悟，尽虚空变法界，有情无情，一报正报，都是佛，都是法，都是真，一二三，三二一啊，确实是如此啊。这是把这个四无碍法界跟十玄门呢，显示到圆圆满满，一丝毫的欠缺都没有了。一相是将十法界一真庄严，因为相是性变现出来的，所以相就是性。随相随性无碍，性无碍，相当然无碍，因为性相不二，性相一如啊，当然是无碍。皆无碍了，底下就四四无碍了，一如一切。 所以一毛一尘啊，能容虚空法界。芥子纳须弥啊，芥子是芥菜籽啊，很小啊，啊，像芝麻一样啊，能把须弥山装在里面。芥菜籽没有放大，须弥山也没有缩小，哎，它就装进去了。一即一如一切，啊，一切如一，所以尽虚空变法界，没有一样不是圆融。今天一切法不能够融通，这个故障出在哪里呢？就出在我们的妄想分别之中，出在这个地方。所以佛说得好啊，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得相，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，这是把病根说出来了。不但如，而且还包，一包一切，这是华严经上说的，一毛端理呀，这个毫毛毛端呢，转大法轮，诸佛菩萨无量无边呢，在这个一毛尘的顶端，在那里讲经说法。我们怎么看也看不到，诸佛菩萨没缩小，我们这个毫毛没有放大，啊，所以破一微尘呢，除大千经卷的，一微尘是正报，一报里面最小的一粒微尘，一粒微尘打开啊，有三千大千世界的经卷。就像这个华严经上所讲的，龙树菩萨看到上本的十个三千大千世界微尘集，一四天下微尘品，这样一部广大圆满的华严经在哪里？在一微尘里面。粒粒微尘皆然，一毛端里转大法轮的，一叶毛端也是如此。这个境界，不思议解脱境界。啊，这个不是幻想啊！啊，所以过去有人看了一点佛经啊，哎呀，对释迦牟尼佛非常佩服。为什么呢？幻想家。在我们世间人想不到的，他能想得到是啊。我们世间人谁想到这一毛端里头，这是无量无边诸佛在这讲经说法想不出来的？释迦牟尼佛很会想啊，其实那是以凡夫的心呢，测度佛的知见，这是错误。啊，说这个话的时候是台湾大学一个教授。啊，我当时刚刚学佛，跟这些很多些名教授啊都常常往来。啊，他们这个批评佛教，释迦牟尼佛会说大话。你看《华严经》上都讲得很大，尽虚空遍法界上，你看查遍这个世间的书籍，说大话的人没有释迦牟尼佛说的这么大。这些呢，都是佛门里面所讲的一文解义啊。视之便聪，啊，不能说他不聪明，不聪明他怎么可以做大学教授呢？可是对佛经呢，他的确是不懂，啊，证明《华严经》上所说，佛法无人说，虽智莫能解，啊，世间再聪明的人不能理解，啊，尤其是我见到一个教授，也相当有名的一个教授，啊，他批评呢。金刚经，他说金刚经呢，这个文字不同，好像两桶水倒过来倒过去，说的是从头到尾说不出一个意思出来，不同啊。 我那个时候刚刚学佛，年岁又轻，才20几岁，这些老教授啊都40-50岁了，我们也不敢批评啊。但是啊，暗中的笑他的时候，他不通啊，他就随便批评啊，胆子真是很大啊。而且那个时候的教授们程度，说实在话比现在程度高，他们对于文学的修养的确是有相当的造诣啊，事法的上的成就值得我们敬佩的啊。这个佛法不同啊，就是方东梅先生，我跟他学的时候，他对佛法的见解也有很大的偏差啊。我跟他学哲学的时候，他才40多岁啊，也相当年轻的啊。他是认真天天在家读经啊，可是他把佛经呢当作哲学去读啊。我亲近他，他告诉我，这个佛经哲学是全世界哲学里面最高峰、最好的，但是佛教里面呢，80%的经典是迷信，2%的那是最高的哲学。我们要学的学那个20%的，80%的我们都不要它。这是方老师早年的思想啊，但是方老师晚年呢，这个思想变过来了啊。你看晚年在台大，在辅仁呢开这个大乘佛学啊，魏晋佛学，在辅仁大学博士班开这个华严哲学，那个思想完全不同了，不一样啊。所以是在讲方老师刚刚走到华严，真正这个接触到大乘佛法境界，有一点悟处的时候，他老人家走了，非常非常可惜啊。他走的时候是79岁啊，1977年走的啊，非常非常可惜啊，晚年境界不相同啊。所以我最初学佛受他的影响啊，整整3年，那个3年就是跟张家大师，所以张家大师把我这个观念搞回来啊，那真是煞费苦心的。我对他老人家很感激，如果不是他老人家，我一直都是哲学不会呀，搞到佛法的。所以张家大师这个3年苦心扭转头了之后，我才真正明白了方老师所讲的那个精华了，是佛教的大门。他讲佛教呢，80%是迷信啊，是里面的登堂入室，方老师没有见到，只看到外表，只看到大门啊，里面的好处他没有看到啊。这是到后来他不断在努力，尤其是台湾印大藏经，我把这个消息一告诉老师，老师说哪一家印的，我说东初法师人，赶紧就买一部。他马上就去买了一部啊。第一部大藏经啊是东初法师印，跟健康书局啊合印的啊。这个他才真正有了全部的佛法的资料了啊。他是一个真用功、真读书的人啊。所以经过20-30年，他这个境界转变了啊，跟最初我跟他的时候所说的就不一样啊，境界就不相同。所以这个是说到啊，这个一能如一切啊，一切如一，一包一切，一切包一。这个一切就是法，这个一切是法界的全体。一就是华严经上讲的一毛一尘，小大不二啊。所以在华严境界里面，说老实话了，只有用2句话来形容它， 言语道断，心行处灭。这个境界只可以以心去体会，不能言传，说不出来的啊，只有细细去体会啊，确确实实是不思议解脱境界啊。用什么方法你才能够体会得到呢？经偏题啊，底下一句是讲方法，普贤行愿。所以你要懂得什么叫普贤，什么叫普贤行，什么叫普贤愿啊。你有普有行，有普贤行，有普贤愿，你才能够入得了这个境界啊。若无普贤行，无有普贤愿呢，这个境界是不得其门而入啊。我们这一次在这一个讲堂发心呢，讲这部《行愿品别行俗抄》啊，连俗带抄，这就是一部大经。我们也讲了不少次了，还没有讲到经文呢，经题都没讲到，这序啊，序文呐、啊。那么看看这个情形呢，可能跟这个《弥陀经疏钞演义》就差不多，要讲三四百字才能讲完，但是这个非常非常的有价值，等于读了全部的《华严经》啊。时间虽然长啊，有价值啊，因为我们没有法子连续讲，那么今天讲到这一段呢，星期天呢，我要到美国去了，啊，这要去三个月，啊，三个月回来之后，我们再继续讲底下一课，明体性，啊，通常我们讲皈依三宝，三宝不能、不可能讲得这么详细啊，啊，所以这一段文。这一段文呢，这几个录音带啊很有价值啊。三宝都没搞清楚，那谈什么皈依呢？一切都谈不上啊！啊，皈依三宝要把三宝搞清楚啊，晓得怎么皈，怎么依啊。通常是受于时间的限制，不可能讲得这么详细。那么这是从这个经上把这个三宝意思啊，比一般的讲法那的确是广大圆满多多了。看它的总结，事出是法，有情无情，一正庄严，无不是身。无不是佛，无不是法，无不是僧啊！由此可知，不管怎么说，最后是一桩事情，都是信德的大有啊。《华严经》上讲的大方广，大就是体性，方就是现象，广就是作用，一二三，三二一啊，这个才是真正的圆融。究竟圆满。好，今天我们就讲到此地啊。那么这个我出国三个月当中，讲堂里面呢也有同修在这边讲经啊，希望诸位有时间的多多的参与啊，这个参与功德很大啊。一方面我们对佛法的修学探讨 不至于中断啊。另外一种呢，是有个意思，是鼓舞年轻人发心出来讲经。如果他们来讲经，听众只有一个两个，他的信心没有了啊。我们希望这个世间多有几个法师大德出来弘法利生，我们要培养他啊。用什么方法呢？你来听他讲经，就是培养他，这个功德很大很大。好，我们念佛回向。